感谢主，照理来讲我应该失去勇气了，但是我愿意顺服神。在我不懂得过那段生活之前，我觉得寻求神的心意只有大事小事可以不必。可是呢，自从我开始过那段生活的时候，我发现连小事都要寻求神的心意。比如说这件事情，如果有人找我生气，那我有没有资格发易怒？或者是说，我想今天轻松一下，我可不可以看电视？生活上小小的事情，我都发现我都必须要寻求神。但是借着赞美神，借着等候主，借着顺服神，我发现要寻求神的旨意并不难呢。我就讲一个两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差不多早上，就是我发生车祸的前一天，这个见证呢我已经跟戴导勇士分享过了，可是我觉得我有感动，还想再跟大家分享，也请戴导勇士用祷告托住我。就是在早上11:50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有人要来申请工作，应征工作。那么当中有一个是一个黑人，年纪蛮大了，年纪非常大了。那我经常是去 interview 别人的，那我看到他的时候，突然呢神就把他的那种一种怜悯放在我的里面，就我看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来应征工作，所以呢很自然的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现在是11:50，12点到1点是我自己的时间。我说如果你要我跟你谈的话，那你必须1点来。他说好，所以12点时我就到车子里又等候神，我就赞美主，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祷告里，然后主啊你要我做什么，然后我就亲近主。差不多12:45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已经来到我公司，在那个在前面等。我就提早10分从我车子里出来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早一点跟你谈话。我就把他带到会议室里头，把门关着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一直保持着神的同在。然后呢，里面就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个意念，而这个意念哈，非常非常的小，你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可是呢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跟他讲耶稣，我让他下台了。他说你要跟他讲耶稣，这个意念非常的非常的轻，说你要跟他讲耶稣。另外又有一个意念来了，就是说你呀，少来这一套，小心，因为黑人哈，你到时候呢你 interview 他了，你跟他讲了耶稣，又不请他做工了，到时候他告你，顺便敲你一笔。这个声音呢比这个意念还要大。这时候是一个抉择，我发现常常有两种声音。然后呢我知道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在圣经里头，所以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12:00-1:00在车子里，因为我的压力非常的大，工作压力相当的大，所以我必须在车子里祷告。他就说你祷告完之后你出来你就轻松了对不对，我说对，他就说 praise God。 我说你是基督徒，他 yes， 他说我是五旬节教会的基督徒。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讲见证，我就把内在生活赞美是得胜的秘诀，我就讲赞美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见证给他听，我就讲赞美就是在我被伤害的时候我就用赞美可以度过，我说赞美是唯一的能够得胜的秘诀，我就把这个内在生活跟他讲了。他是黑人， 那我是用英文讲的，我每次讲一句他就重复我说的话，我讲一句他就重复我。当时我在分享的时候，那圣灵恩膏就下来了，然后他就开始把手就举起来了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后来呢，他就没，他说 Praise God， 他真的手举起来了。后来呢，我就说，我能不能抱抱你 ？May I hug you？ 然后我就过去抱他。当我一抱他的时候，一个方言，那个方言好柔顺哦，我灵里的感觉就是像天父在安慰女儿，女儿受了好大的伤，那个天父在安慰这个女儿，所以我就一直用方言，就一直用方言在那祷告，好柔顺哦。然后呢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然后他就说 Praise Praise God Praise God， 他 Rosa Pray for me， Rosa 为我祷告，我就一直用方言，然后很柔顺的为他祷告，他就一直哭，一直赞美，后来呢，祷告完之后呢，整个过程当中他得到了医治，他得到了医治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一个在纽皮斯坦斯到三后岁之间的一个牧师的太太，在我灵里头知道他被他的羊伤害了好大，羊不懂得奉献，所以他生活经济受了苦。我说感谢主，甚至一个 interview， 如果我没有神的同在的话，我就失去顺服神的旨意来服侍这位牧师娘。这就是我的分享，感谢主。
感谢主。我们前几次都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，好，这个先决条件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开始操练这样，然后有这些生命的品质在你里面，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是空谈，而且很容易搞混，很容易听错声音，很容易被仇敌迷惑。好，所以大家前几次讲的这个先决条件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还有呢，要诚诚实实的遵行，就是我们里面不能有弯曲和诡诈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，我就是要立志要遵行。好，那像刚刚罗莎的见证，有时候好像有两个声音，可是他第一个声音是第一个意念呢，是讲到说要跟他传福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需要知道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万人得救，所以你传福音一定是神的旨意的，所以他顺服了这个就对了。好，那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好，第一个你要诚诚实实的有一颗心，我决心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否则我们心里的诡诈，我们的意念，神都知道。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试一试啊，看看神的旨意合不合我的心意，那所以我试一试问一问啊，好，可是不对，我跟我心意很不符合，我就算了，那神不会告诉你的。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里面是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且诚诚实实的，诚实的，好，那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会很弯曲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条件非常重要。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？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你要常常放下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分析呀，哈，自己的这个剖析呀，自己天然人的谋算呐，哈，就是你天然的聪明，你要放下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真实的认定他，而且要专心仰望他，好，专心的仰赖他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第三个先决条件是什么？要你所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你都要去做，否则神不会再进一步告诉你什么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你必须现在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否则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。那神的旨意要我们什么？叫我们有基督的平安。大家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对不对？ 哈，还有神的旨意说什么？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所以你不能一直身上一直担着忧虑啊重担，然后又一直问主啊，我前面的道路怎么样？主不会告诉你的，你要先真实把忧虑交出来，把重担交出来，好，然后你活在神的旨意里了，他才会要再告诉你，你才会明白他你前面的道路啦，你所要寻求的，好，所以你必须活在神的旨意里。例如神要我们常常喜乐，那你就忧忧愁愁的祷告，主啊，我都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，你那么忧愁，主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必须要带着喜乐的脸，喜乐的心来寻求。好，所以圣经里面你所知道的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一定要先好好去做，常常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那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否则你知道任何方法对你都是空谈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第四点，先决条件，第四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耐心的等候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，在箴言第八章，箴言第八章34节35节，
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，见为有福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要听从我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你第一个你要听从神，然后第二个呢，你要日日在神的门口仰望，日日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好，那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需要耐心的等候，而且日日在那等候，直到你明白为止。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。我在大学，我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，我就那个暑假呢，我就是跟我的一个这个初恋的男朋友，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这个互相表白心意这样哈。那就在那时候，就在那时候，我开始第一次去参加锡安堂夏令会，而我就在那个夏令会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回来以后，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呢，我们向来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你们两个就可以在一起的，我们从来没有教导说要寻求神的旨意。好，那可是呢，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有一位当家者，有一位当家的就住到里面了。圣灵充满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个，有一位当家的住到你的里面，那他在你的里面呢，开始他来掌权做王。所以我夏令会一回来以后，那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约会过，因为我们是同学，所以是不知不觉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日积月累有感情的，可是都没有说。直到就是那个暑假，他回南部去了，然后那写一封信哈。我那一次那个第一次收到那么长的一封情书啊，这个十行信纸八张哈。那一次我看到那个信，我那一天失眠，所以你们就知道我爱他多深，就是那个爱在里面，可是没有说，所以会更深。那等到那一次好像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们都在里面喜欢对方很久，所以那个感情那么深在我里面。可是当我夏令会被圣灵充满回家以后，我就因为当家的在我里面，等到开学他来了，他约我出去，我一次都不敢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开始问主啊，他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另一半。那 我每一天都问主，每一天问主都没有给我话，然后我就说主啊，你要让我知道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，好，主啊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顺服你的哈，好，我就这样每天问，每天主都不跟我讲，好，那我一次都不敢出去约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一出去约会，我整个会陷得很深的。我们知道自己的状态，好，那结果呢，就这样问问了一年。你知道大四功课是很轻松的，好，那个学分很少的，要约会可以天天约会的。可是我就是每一天问主，日日在他门口仰望，在他门框旁边等候。好，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以后，毕业以后那就大家就是又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呢，那他就表露得更积极啊，而且跟我家人谈，我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，因为他是一位很杰出的一个青年人。好，那可是呢，很可惜，就是我那时候毕业以后的夏令会邀他去参加呢，他也想参加，可是他又有别的事要教他叔叔的孩子大专联考的功课，所以就不能参加。那我就变成在夏令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觉得他好像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横隔膜，好，就是每一次我在亲近神很甘甜的时候，就想到他，就觉得哎呀，他如果再多好啊，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的哈，就是常常我一跟神一亲近，就是老是会想到他，心就常常想到他。那后来我夏令会回来以后，回来以后，那我全家人就常常的在说他多好多好，好，哎呦，我爸爸中意的不得了哈，这样哈，我爸说你打着灯笼都无处找，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哈，这样啊，这个大二的暑假就高普考都考上哈，又是很老实忠厚老实都很好。那可是呢，我继续问，我已经问一年了，那个时候呢，有一次我就接到我的弟弟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他正在跟爸爸讲话哎哈。”那我一挂断电话啊，我就冲到房间里去跪下来，因为我知道我爸回来又要骂我了。因为我爸回来就会一直骂你这个人啊，信耶稣信的迷成这个样子哈。好，那你信你的哈，为什么要迷成这个样子哈？好，他说你就是因为信仰不跟他在一起哈。这样，那。所以我很怕我爸回来又要骂我了哈，那我就冲到房间里就一跪下来哦，我就说主耶稣，我不要他，我只要你，我这样一冲出这句话，圣灵就大大大大的浇灌我，那个神的爱情呢，在我的里面深深的吸引我，那么久我的头抬不起来，啊，对他的爱那样子的吸引，那我就明白，原来神等我这句话等一年，也就是。这一年里面，我虽然一直问主说，主啊，他是不是你的旨意，如果不是你告诉我，我愿意顺服，可是主知道，他如果告诉我说 no， 我还顺服不了，就是那个会顺服的很痛苦，而且还顺服不了，可是就是说神很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很不认识自己，我们有时候嘴巴跟主祷告是一回事，可是心里呢倾向另外一回事。好，那可是神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怜悯，只要你愿意日日在他门口仰望，在他门框旁边等候他，好，那你至终会明白他的心意，他的旨意。所以我那一天主那样子的浇灌我，我就明白，哦，原来主在等我，所以我就明白说，这一年来呢，我的祷告不是突然的，虽然主都没有给我答案，可是这一年来呢，接着我每天日日在他门口仰望等候他，问他，主就一直扭转我的心，把我那个整个心向着他呢，就在一直扭转，一直扭转，一直扭转来向着神，向着神。所以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，求神使我的心意与你的旨意相融合，那是需要你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只要一直花时间，一直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就会一直改变你的心意。那一天你知道这样子的学习给我好多的开启， 我明白原来祷告是改变我们，祷告不是改变神，祷告是改变我的心态，改变我的心意，跟神的旨意相融合。所以祷告太重要，你需要常常花时间来他面前祷告。祷告是要改变我这个人，我们刚刚有弟兄祷告说，哇，你一定要改变我，使我像你，对不对？就是需要花时间来跟他在一起。那为什么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么重要？你接着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就不知不觉一直跟神联合起来，一直跟神联合起来。那我那一天那么清楚神的心意，那么清楚神的旨意以后，我记得那一天我姐姐回来，我跟我的三姐住同一个房间，就她回来，她就看见我哈，那个躺在床上，她就说，哇，恋爱的人特别美啊，她不知道我在跟主恋爱，因为主的那个爱情还一直继续在我的里面，我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。那我一清楚神旨意了，我隔天我就打电话给她，我就请她来，就在我家的斜对面一间水果店，好，然后我就跟她讲说，我已经清楚神的旨意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哈、哦。那你要把握你自己的机会，哈、哦，这样。那以后他讲了什么话，对我都一点摸不到我的心，好、哦。那从那一天到现在，好、哦，那时候是大学毕业22岁，到现在20几年，我从来没有一天想念过他。我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，我稀奇神所做的，他可以在我们里面的情感做的是那么绝对的一个割礼，他所行的割礼是那么彻底，不是我做什么，我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我只是顺服的来到他的门口仰望他，不是说哦，我意志很刚强啊，什么都不是，是我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我只是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可以这样做工在我的身上。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太伟大，而且这20几年来，我偶尔想到这件事，我就对主充满了感谢。我谢谢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，就在我正要开始走错路的时候，主来介入，他来充满我，然后让我开始要寻求他的旨意。如果那时候主没有充满我，我不懂得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寻求他旨意，我一定今天就是结婚了，生孩子，然后去聚会，然后心里常常很遗憾，为什么我的先生不更爱主一些？因为他各方面都很好，就唯一的就是事业心非常强。就是整个男生啊，事业心很强，所以我觉得耶稣是我的事业，可是耶稣不是他的事业，耶稣是我的宝贝，可是耶稣还不是他的宝贝，虽然他也是基督徒，虽然人很好，但是耶稣不是他的宝贝。那我觉得如果我结婚以后，我里面会一直终身的一个很深的遗憾在我的里面，就是我的头却让我那么难尊他为头。那我就是劝勉我们当中的青年人，你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，而且神的旨意真的太好太好。我所有顺服神的旨意到现在，我没有一件事后悔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那我就想说，如果我那时候走错了路，我今天完全另外一种人生，完全另外一个人生。接下来有这么多原来神美善的旨意要在我身上成就的，都没有办法。那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何等重要，可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，就是你要耐心的等候他，而且要满心的相信他必引领你的路。如果我在寻求主，寻求好，一年快结束的时候， 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反正主都没有跟我讲话，好，然后这边家里来的压力一直很大，这边也一直来诱惑啊，好吧，我就结婚算了。而且我眼光看的也没错，那可是如果我那时候就这样放弃寻求神了，不是主一直没说话啊，好、哦，没说话，大概主也没有拦阻啊，那我就结婚了，那我就永远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，我可能一生就永远学不会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。多么需要耐心的等候他，耐心等候他，你才会明白。那这就是我讲到这个第四点，我们的先决条件。好，在你还没有清楚之前，你要一直站住，你不要没有清楚啊就算了，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，那你永远不会明白。那我今天要开始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是说前面几堂讲的都不算，前面几堂讲的是非常重要，你必须很认真的在生活里面去操练前面几堂所讲的那一些，你才会成为一个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体质，你有这种体质来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一点呢，我就是讲到你要就是常常顺服里面的感动，好，就是留意里面圣灵的引导，他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，
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
好，谢谢。他说呢，主的恩膏哈、哦、藏在我们的里面，好，所以主的恩膏在凡事上都会指教我们，那所以我们要留意里面恩膏的运行，好，留意里面的感动。好，举个例，像我有一次在 LA， 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邀我要去摘水果，哈，去果园摘水果，啊，我很喜欢去果园哈，那我就说哦好啊好，那他们今天跟我讲，我们就准备明天要出发，可是我隔天早上一起来哈，我那天说好哦，好好好，因为我们也看过报纸哈，报纸有写说哇那个果园呐、啊，风景很美啊，盛产什么水果什么水果啊，很多哈、啊、这样好，那所以我说哦好，然后我那一天呢晚上睡觉前我就问主，我说主耶稣，你要不要我去那个果园哈、啊？好，你让我知道哈、啊。那结果我隔天早上一醒来哦，里面就觉得不要去，里面就觉得不要去，好，那我就里面就是不要去，觉得不要去，不想去。那我就跟他们讲哈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好像觉得不要去。那他们就觉得很扫兴哈。可是我说没关系啊，你们有这么多人，你们去掉好啦哈。这样，结果后来他们去回来告诉我说，那个果子都没了，所有的水果都没了。好，那我就明白主给我的那个感动是对的。就是你要常常去顺服里面的恩膏，你就会越明白，因为主不要我浪费时间。那如果我没有来问主，没有问他一下，我说哦好好，因为想没有什么不好啊，然后我就去， 我也不会学习跟随神。所以这个就是在生活的很多事情上，像刚刚那个罗莎做见证，一个人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，你大大小小事自然会想到要问里面的主，问里面主，而且就借着你常常这样来问他，你尊他为王，他的国度就一直越大的降临在你的身上，神的国就一直成型在你的身上。所以那个凡事来仰望他，顺服他是很重要。如果你要得到主的同在丰富，你很需要凡事这样来问他，问他。好，那而且这样顺服他。在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
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
好，谢谢。这讲到说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心意，一个立志行事，常常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来成就他的美意。我那时候在台北就是公馆西安堂聚会，好，有一次我聚完会呢，聚完会要走出来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位姊妹，她是一个全时间的同工，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。那她那一天穿了一件洋装，好，很漂亮，好，那可是呢，她就穿一件短大衣，那件短大衣就跟这个洋装就很不衬。好，这样，那我心里就想到说，哎呀，我那一件长大衣哦，跟他这件洋装配起来就很美，很好看，这样哈。然后心里就想，哎呀，要不要把我那件长大衣送给他，这样哈。可是回家以后又舍不得了，因为那件长大衣是我好喜欢的一件，就又舍不得了。好，然后隔了三天，我又要去沟子口西安堂聚会。然后我去聚会，那天车子很挤，没有位置坐，我就站着，就拉着那个哈，就这样站着，就在那边亲近神，好，那边亲近神的时候，忽然间又想到那一件大衣，好，那我就说，主啊，那如果真的是你要我送给他哈，你就让他今天又是穿那一件洋装，你知道哈。那结果我去到教堂哈，我去到教堂，我就都完全忘掉这件事了，那只是在车上的一个祷告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要去上洗手间，我去洗手间呢，我正要进去的时候，那一位姊妹正好出来，哈，她就是穿着那一件洋装，又是穿着那个短大衣哈，我一看到她，哦，我就知道主的意思这样哈。所以我回家呢，我就把那件大衣拿去干洗哈，洗了以后，我下一次聚会就拿来送给他，我就告诉他说：“主感动，我要送给你哈。”这样子，哇，他好喜欢，他看见那件大衣好喜欢，而且他好感动哦。所以他回家呢，就打开他的衣橱呢，也拿了一件衣服再去送给另外一位姊妹。有那位姊妹呢，也很感动，又再去送一件衣服给另外一个，就这样一件大衣就造起，就造成了那个一个爱的涟漪啊，起了一阵的爱的涟漪这样。好，那我自己就很感动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意识这样，好，我们可以把它消灭的。我们可以把它消灭，好，圣经上讲说，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因为圣灵的感动常常像鸽子一样，很微小，就是一个意念这样过去，所以你要说，哎呀，或者不要啦，马上就可以把它消灭的，好。可是呢，主那一天我在亲近他的时候，又再浮上来，那我就知道是好像是主的提醒，所以我愿意再为这件事来祷告。求一个印证，主就给我印证。你就是借着常常不要随很容易的忽略抹煞你里面的感动，好，那你才会一直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。 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一个清大的一个弟兄，他那时候在新竹的时候，他来聚会，那天呢下好大的雨，那他从清大呢来我们那聚会，是这样一路上斜坡滑下来，他这样一路上这样滑下来的时候呢，他说里面就一个感动，说叫他回去拿一样东西去还给别人，就他欠人家有一个东西，很感动，他去还给别人。可是他就觉得，哎呦，雨那么大哈，我下次聚会再还他好了。所以他继续冲下来哈。可是呢，他就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顺服神的感动，好，所以他就只好再骑回去。你知道，就上坡路了，下大雨，上坡路这样一直骑回去，骑到清大，然后再到宿舍，宿舍要爬楼梯，爬进。他的房间，他要脱下雨衣，然后这样跑到他的房间。好，那你知道这个一路对一个人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，好，因为我们的肉体就很不愿意这样，很麻烦，还要脱雨衣，好，然后再进去拿东西。可是他就觉得说，我顺服神呢，一定要甘心乐意、欢欢喜喜的顺服。所以他就虽然对肉体很不舒服不容易，他就一直主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，就这样去拿东西，拿了东西然后再穿上雨衣，再这样走下来，再骑上脚踏车这样。可是当他说他在骑上脚踏车这样来聚会的路上，主好大喜乐的灵就这样大大的充满他，那个喜乐的灵那么大的充满他，所以他就越明白刚刚那个感动真的是神的感动。我讲这些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要留意，其实圣灵一定都有感动你，一定都感动过你们的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肉体不方便啊，不舒服啊，我们就把它抹上，对不对？要付个代价，衣服要送人，还要再去干洗，而且那是我那么喜欢的，我给他我就没了。好，那可是你要去付代价，可是当你这样付代价去顺服，你就越来越明白，那真是神的感动，那就是神的声音。这样子呢，神很少用一个声音向我们说话，大部分神用一个清楚耳朵听得见的声音向一个人说话，大部分我不敢说绝对，可是大部分是这个人他在一个不对的情况下，就是说他还没有一个里面能听的耳。例如神对扫罗说，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，因为那时候的保罗他还没被圣灵充满，他还没有里面操练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神需要用一个他耳朵能够听得见的那么大声音来对他说，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。你看扫罗后来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使徒行传有没有在记载他有这种经历？没有，他要去特罗亚，就要试试看是不是神的旨意啊，或者要去哪里啊，要看看神是不是神的旨意，然后圣灵禁止，他就需要去一点一点的去问神，里面去揣摩而得明白神的旨意。你看，那个撒母耳，因为他是小孩子嘛，好，所以他也不会里面去明白神，所以神也是用一个听得见的声音来对他说。好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呦，神用很大的声音对这个人说话，就表示这个人比较属灵。大部分是因为这个人他里面还没有一个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或者是一个他这个正在一个不对的状态底下，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，神需要用耳朵听得见的声音跟他讲。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有讲过一个见证，就是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刚开始出来服侍主，就是带几个青少年，可是他要付房租，付房租蛮多的，可是那几个青少年常常很有悖逆的灵，所以他带这些青少年带得很辛苦，所以他每次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跟主讲说，主啊 I quit 主啊我辞职了，我不干了，每次就跟主讲我不干了。好，这样好。有一次呢，他这样跟主讲了很多次，有一次呢他又一跪下来呢，正要跟主讲，主啊 我, 我不这样的时候，哈，这时候，后来他说，他就听见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他说是一个耳朵很清楚听见的声音，对他说，你再讲一次，你这一生就完了。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见证？你再讲一次，你这一生就完了。你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不会再用你什么了，因为你是一个爱发怨言的人，不是一个柔顺，常常在顺服神。所以弟兄姊妹留意，不要常常要跟神吵架。我都常常跟神吵架哎。神仍然在宽容忍耐，你需要神在一个这么大声的跟你讲吗？我从来不敢，我从来不敢跟神吵架，我从来不敢有一次任性，我从来不敢在神面前有一次对他任性，说我不要了，我怎样，我从来不敢。我爱他，但是我也很怕他。我们真的要敬畏神，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魔鬼都非常的怕他，只是这些百姓，神的百姓常常谈话叫做 come come， 很不知天高地厚，很敢跟神乱吵。他是可敬可畏的神，我们要对他永远柔顺。不要主说这样，然后我就可是我做不到。他常常说，你即使做不到，你要说主啊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还做不到，可是你要帮助我，主我愿意，可是我做不到，你帮助我，你要这样子。所以那一个传道人他也说了，他说神一分钟就是那个用那么清楚的声音对他说话，耳朵听得见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不对的状态底下。所以我们要常常，为什么我跟弟兄姊妹讲说，那这四个先决条件，你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常常操练，立志遵行，好，然后常常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好，而且耐心的等候他，你要操练成为你的性格，你才有可能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接着我们这样常常顺服里面的感动，顺服你的里面的感动，你就越来越。越不知不觉，神越来越取代你的思想，你就越来越容易像孔子说的“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对不对？他把七十在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可是呢，我们如果常常这样顺服他、顺服他，你会发现你对主绝对的 yes， 对主从来不敢说 no。一知道主说了要把忧虑卸给神，虽然我想到明天担子那么大，我不知明天该怎么办，我也说主啊，我要把忧虑卸给你，我还是要好好睡觉，我不能这样背着担子就不睡觉，睡不着。这表示你不信神嘛，你不信神，神不会为你解决问题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那么真实诚实的去顺服神的旨意，在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上。我再讲一次我自己的那个长瘤的见证。那时候那个瘤已经在我身上有一年，有一年。那一年以后我才去检查，检查呢果然跟我大姐二姐都一样的瘤，那我大姐二姐都已经开刀拿掉。那我医生一跟我宣布这个以后，那我爸爸妈妈都希望我赶快去开刀拿掉那个瘤。好，那我就问主说，主啊，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好，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我就这样问了好多天，我不知道我到底，我现在不太很记得到底问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每天问他，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好，主你要不要我去开刀？我就这样问主。有一天忽然间，不是我正在问的时候，我忘了我是正在做事还是走路，忽然间就这样一句话在我里面这样闪过去， 人子来的时候，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人子来的时候，在世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那这句话这样一闪过去，我就知道主要我信靠他。所以我就说，主啊，我一定要让你遇得见有信德的人。主，我不要去开刀了，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说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？如果我们不诚诚实实顺服神，我们也可以再把它抹杀，说主没有说叫我不要开刀啊，主只说人的真实的遇得见，对不对？你都可以把它乱解释的。那我就说主，我要依靠你，我要用信心来尊荣你。然后我就给自己断了绝路。我怎么断绝路？我就在我们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公开公布，因为在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让弟兄姊妹知道我身上有这个瘤。好，那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公开的讲我身上有这个瘤。好，那我要依靠主，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就这样。那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我每一天要警醒的活在主面前，也这不是小事。因为那时候我周遭的人很多不好的消息给我，例如有一位妈妈，她长了跟我一样的瘤，好，拖了一阵子，她的瘤呢变成好大，就是压住了她的那个排泄器官，40天不能排便，好，然后去开刀，拿出那个瘤好大。好，那就说我周遭有很多很多人家告诉我很可怕的消息，这样很可怕的事情。那我